姊妹们早安。我想我们唱这些诗歌，我们的心都非常的喜乐。每一个从神得救的基督徒，我相信我们都会因为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接受了主，而我们心中喜乐。但是我也决定相信，在我们信主之后，尤其对那些真心愿意跟随主、爱主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心里面都会产生一个遗憾，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个很深的痛苦，就是我们很羡慕不光光是得救而已，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是能够活在一种得胜的光景里面，但是我们却发现我们自己常常软弱无力，好像常常我们心里面羡慕得胜，但是我们却常常活在软弱的中间啊！我特别说，我这是对那些真正在主的面前有心追求主、盼望过得胜生活的人，在我们里面会有这样子的遗憾。那么到底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并不是因为我们圣经不熟，也不是因为我们道理不懂，而很多的时候很主要的原因之一啊，就是我们缺乏我们跟神之间那个个人的关系，那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跟主耶稣之间那个直接的关系，我们建立的不够刚强，所以在很多的考验的里面，很多环境的里面，我们会容易被打倒下来。当我们的圣经知识越来越多，当我们在教会的侍奉越学越多，当我们信主的年日也越来越多，可是我们却发现那个软弱、那个遗憾好像一直跟着我们。啊，弟兄姊妹，我前一阵子一个系列讲到道成肉身的伟大的意义跟使命啊，那我是觉得有点像干粮一样啊，让弟兄姊妹连续听了好几堂，可是那几堂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今年一整年的主题就是希望我们盼望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啊。那当我讲完这一系列之后啊，你们在主面前觉得我在插下一段的这个下一个系列啊，讲到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这位奇妙的救主，他跟我们之间那个个别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对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有第一手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我们希望对他有第一手的经历，能够让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一个非常沙里的一个关系，一个稳固的关系被建立起来，让我们所信的耶稣不再是圣经里面所看的，或者在教会里面所听的，而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经历，都可以来享受的。所以我这一系列准备讲奇妙的救主啊，今天早晨我们讲第一个啊，讲他在我们身上一个奇妙的工作啊，医治了血肉的。再请我们一起来看几处的圣经，谢谢。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第八章，我这一系列讲奇妙的救主啊，都会有一个英文的话啊。像这一次我是写 Touch me, make me whole， 有的会这样说 Forgive me, make me clean， 有的地方啊讲到 Teach me， 有些地方我想我将来一系列会跟弟兄姊妹讲到我们跟主之间那个最亲最重要的关系，而每一个都跟我们发生的一个非常直接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四十节，我们一直要读到四十八节啊，四十节到四十八节啊，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弟兄们来，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 血肉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请特别注意48节，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在 King James Version 啊，那这句话就是我写在程序单上最后的一句话啊。主对他说 ，Thy faith has made thee whole， 你的信心让你整个人得以完整啊，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们请再读一处的圣经，是在马可福音第5章，我们向前翻啊，也是记载同一样的事情，但是他却 provide 提供了我们一些其他的资料。所以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5章25节到34节。我们还是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开始啊。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耶稣马可福音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提供了我们4件在路加福音里面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啊。那第一件事情在这里提到26节，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那这里让我们知道他看的医生不止一个啊，他几乎是看遍了所有可能可以医治他的医生，但是却没有办法真正医治他啊。那第二件事情告诉我们的就是他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随着时间的过来，随着这些医生对他的无可奈何啊，他的病不仅仅没有好，他的病反而更重。第三件事情告诉我们是在27节啊，这里说到他心28节说到他这个女人心中的想法。当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心里面存着一个意念，他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我就会痊愈啊。这件事情在路加福音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而最后一件事情告诉我们的是在29节，说到他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特别注意到这个源头啊，讲到他不仅仅他的病好了，就讲到说他的那个血肉的源头都干掉了啊。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边。那我想我们读过四福音的这段故事应该都很熟啊啊，因为是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在这里讲到路加福音第8章，让我们看见了一个背景，就是耶稣在海的那一边传福音，但众人都在找他，找不到他。结果呢，后来耶稣坐船回来的时候，众人就赶快去找耶稣，因为他们都在等他。为什么等他呢？因为一个管会堂的叫做雅鲁，是不是读雅鲁？应该是啊。那个雅鲁他有一个女儿，心爱的女儿，是他独生的女儿啊，这是我下个礼拜要讲的啊。那么12岁，然后突然生了重病，快要死掉，所以众人要叫耶稣去医治他。就在众人在这里拥挤带着耶稣往雅鲁的女儿啊雅鲁的家去的路上，那么发生了今天所发生的故事啊。在这里讲到有另外一个女人，她患了血漏的病，患了12年。这里提到两个女人， 一个是从小蒙爱在家的独生女，过了十二年快乐的生活。在这里有另外一个女人，是被世界所摒弃，在身上长了一个病啊，她不好意思告诉别人，而在这个病上，她受尽了折磨，受了十二年。而当那一天众人在拥挤，在那里往雅鲁的家去的时候，出现了这一个女人，那么她来到耶稣的面前。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女人身上患了一个病，叫做血漏，患一个病叫做血漏，所以她的身体长期的在这个病的折磨底下，她看尽了所有的医生，医生不能够治好她。弟兄姊妹，利未记十七章告诉我们，他说活物的生命在他的血里面，而当一个人患血漏之症的时候，他的身上不断的在那里失血失血失血，弟兄姊妹，那这一个人就掉进了一个软弱，一种没有力量的光景里面。就这个女人长期活在一种软弱，一种没有力的光景里面，因为她身上有血漏之症，而且是长期的，她看尽了所有的医生，医生不能够帮助她。而另外在圣经上告诉我们，特别在利未记十五章，人患了漏症，人患了血漏，这是一个不洁净的病。他如果严重一点的话，被人知道了，家人可能摒弃他。Campbell Morgan 说，这个女人很可能被家人所摒弃的，被社会所瞧不起的，在宗教里面，她不可能进到会堂，她被神的百姓所弃绝的一个人，因为她身上长了一个不洁净的病。我想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对她来说是一个，不仅仅是在肉身上面是一个折磨。肉身上已经生病，已经很辛苦了，而在他心灵里面被摒弃的那种感觉，那种受羞辱啊，觉得不好意思来接近人的那种感觉，其实在他心中是一个更大的折磨。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旧约神的百姓长了大麻风的时候啊，你要知道大麻风长在身上真是不舒服啊。那个约伯身上长的病就很可能是麻风的一种，全身起疮出脓啊，痒得不得了，还要拿瓦片来刮啊。身上有的时候还会招虫，弟兄姊妹，长了这个病，已经身体已经受尽了折磨，是一个很不舒服的病。另外一方面，他们在心灵上受的痛苦更大，他们要被赶出城外，不准住在城内，住在野狗住的地方，住在垃圾场的地方，他们就被这个世界、被这个家庭、被社会所摒弃，被丢在外面。弟兄姊妹，当这些人被摒弃的时候，他们心中的痛苦，我们可以想象，对不对？我没有一个人愿意生病。我为什么喜欢生大麻风？我为什么喜欢生肺结核？就是我没讲到，你们不要讲。我就说，生病的人都会想说，我不喜欢生病，对不对？那当我生了病的时候，我需要的是安慰，需要的是鼓励，需要的是同情，但是我却被我的家庭，却被我的社会，甚至被宗教所摒弃，因为人看见他，人就觉得他是一个不洁净的，要跟他保持距离。所以这般人身体受苦，他们的心灵受折磨，而他们看见人的时候，大麻风的人必须要喊着说，不洁净的人，我是不洁净的，我是不洁净的，要叫人离开他，等于说要警告别人，一个不干净的人来了，你们赶快离开。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不管长大麻风也好，不管长漏症的人，在他们的身上、身体上，他们已经受尽了折磨，而他们的心灵却是一个更深的孤单，一个更深的无助。这个女人十二年，她就一直希望她身上的软弱能够得到医治，花尽了他一切所有的，我们路加福音说他花尽了一切养生的，连他生活的必须他都宁可卖掉，他宁可没有房子，他宁可没有家具，他宁可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他只希望他的病能够得到医治。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他的结局，他在好些一生的里面，他吃尽了所有的苦头，但是他的病怎么样，却一点也不见好，反而什么病势反倒更重了。弟兄姊妹，这是这个女人十二年，十二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如果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病会在我身上三十多年，我感觉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真的是不容易熬的一件事情。十二年她被别人摒弃，她身体折磨她，他的心灵的痛苦、孤单、无助，让整个人不知道人生要怎么办。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一天他突然听见了耶稣的事情，整个转机的出现在于他听见了耶稣。当他听见耶稣的事情以后呢，他这个人就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那一天众人都在拥挤耶稣的时候，突然这个女人出现，她不好意思从前面去， 啊，其实有很多人也许已经知道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啊，别人可能都还会骂他为什么要来这里。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女人的心中啊，她实在知道她有一个极大的痛苦在这里搅扰她，她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 desire， 一个 strong desire， 她需要得到医治。所以她那天她不顾一切，她就从后面挤到人群的里面，她就去摸耶稣的碎子。马可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当他去见耶稣的时候，他心里面想，他说我只要能够摸到他，我的病就会得到痊愈。他去耶稣见耶稣的时候，他就带着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盼望，他知道当他去碰耶稣，他真是神的儿子，他真是那位伟大的主的话，我只要碰到他，我不需要他做什么事情，我不需要他在我的患处举手为我祷告，我也不需要他大声斥责，我只要轻轻碰到他，我就会得到医治。弟兄姊妹，他带着盼望，他带着信心来见耶稣。就那一天，当他碰耶稣的时候，弟兄姊妹，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立刻觉得他的病从他身上出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故事，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发生关系。他底下就讲到耶稣突然停下来，耶稣说谁摸了我，耶稣说谁摸了我。弟兄姊妹，你不要怪彼得会问那个问题，我们在我们都会讲的，对不对？ Golden 也挤在他旁边，杨俊也挤在他旁边，每一个都挤在耶稣的旁边，都是这么壮的人，一个女人轻轻碰着他，耶稣居然知道。所以彼得说，夫子，众人都这样子拥挤你，你居然还会问说谁来碰我？主耶稣说，不对，有人碰我，因为我觉得我的身上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耶稣说他身上的 power， 他的力量从耶稣的身上出去。弟兄姊妹，主耶稣问这个问题，你想主耶稣真的不知道是谁吗？主耶稣知不知道？当然知道。那耶稣为什么要问他？耶稣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等一下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啊。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整个故事所发生的。那个女人知道她不能够再隐瞒，所以她就恐惧战惊的出来，她就把她所发生的事情，她在众人的面前就见证了出来。然后主耶稣讲了一句这么好的话，主耶稣说 Thy faith has made thee whole， 你的信心让你整个人得以完全。原来我们是有破口有漏洞的，我们是一个不完全的，但是呢，神却让我们得到了医治，整个得以完全。所以神说 Go in peace， 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啊！故事讲完了，我应该可以下台了，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平常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讲说，我们每一次来碰耶稣的时候要不一样。弟兄姊妹 Yes，这是我等一下信息很重要的一个点，但是我现在想先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这个血漏的妇人跟我们到底有什么相关？弟兄们也要听啊，不是光姊妹们要听啊。这个血漏的妇人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到底什么叫做漏？我刚才讲的利未记十七章告诉我们，他说活物的生命在他的血中。当一个血一个活物它的血流光的时候，这个活物的生命就没有了，对不对？它就死了，因为它的血出来，它的生命也出来。而当血漏的这个病存在的时候，就说到这个人，他虽然不是一个致死的疾病，但是他整个人的生命却在这里被消耗，在这里漏失，他整个人的力量在这里被消耗，在这里被漏失掉。外面也许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明显的不同，但是在他的身上，他的生命却没有能力，他掉到一种软弱无助的光景里。原因是这是一个不断的在那里进行，而这个病在他的身上是一个长期的，是一个持续的，是一个重复出现的一个软弱，而让他的生命在这里被消耗，他的力量在这里从他的身上流失出去，而到最后就变成一种无力的感觉。其实我讲完这里，我相信弟兄姊妹已经知道这个病跟我们的关系了。我一开始就说，我们信耶稣，我们都很喜乐，但是我们常常有一个光景，就是我希望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我希望做一个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生命力量的一个基督徒，但是在我们身上常常有一种无助感。我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自己。很多的时候我说我决定不再跟我的另外一半吵架了，但是我发现我们又会吵架，对不对？我跟在主人面前说我再也不发脾气了，但是我的脾气还是一样出来。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属灵的漏症。神不是不祝福我们，我们的神太喜欢祝福我们。圣经上我们可以找到多少的应许，有多少的见证，看着我们的神是为我们打开天窗的神，他是愿意把他一切的丰富的倾倒给我们。弟兄姊妹，不是神不祝福我们，也不是神不愿意祝福我们，但是今天的问题不是出在神的那一面，今天的问题是出现在器皿有了破口，有了漏洞。然后每一次神的祝福倾倒下来的时候，随着时间的过来，祝福就不断的流出去了。每一次神重新恢复我们，神重新赐下恩典力量给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当时都非常充满的力量啊，为主殉道都可以，但是曾几何时，那个生命那个力量从我们身上出去。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漏症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讲到一切能够叫我们属灵生命或者神所给我们的祝福受到亏损、受到消耗、受到遗漏的我们身上的毛病或是习惯。这个毛病在外面看不出来很明显的东西，不像有人这个眼睛瞎了啊，或是耳朵聋了，或是瘸腿，或是发生了一个 heart attack， 一个那么明显的一个大病啊。那这个病如果没有人去细查，没有人了解你，或是你不诚实的交通的话，没有人知道的。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外表都看起来都还好啊，唱诗我们也可以唱诗啊，我们可以侍奉，我们可以带聚会，我们看起来都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弟兄姊妹，在那个看不见的里面，在那个隐藏的里面，我们却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不断的有祝福从主的面前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却也不断的有祝福从我们身上给漏掉了。我们常常在聚会的里面，在圣灵的面前重新得力，但是我们也常常在不知不觉的里面，我们发现能力从我们身上出去。弟兄姊妹，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常常被我们忽略的问题，就是在我们身上我们患了漏症，而我们却不去注意它。而这个女人她身上有一个很宝贵的点，他知道他的问题，他也不甘心这个问题让他存在，他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他能够 identify 他软弱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我说的第一个点，他能够 identify the problem。 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 identify 我真正软弱的原因在哪里？不是神不爱我们，弟兄姊妹，不是神不祝福我们，也不是神没有对我们说话。我决定相信神是一个说话的神，我决定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把祝福给我们。但是弟兄姊妹，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知不知道？这个妇人知道她问题出在哪里，她非常清楚知道她的问题出在哪里。那属灵的漏症有很多啊，我想这个我们常常鼓励出信的弟兄姊妹读十二栏啊，这个李头生弟兄他讲台信息的一些收集一些摘要，在他里面至少你从他十二集里面你可以读到几个，例如说他有一篇讲到闲话漏掉生命。我们这个先不要讲你是讲批评论战消极的话，你连太 talkative 都会漏掉生命，你相不相信？一天到晚讲就是讲话，那我们讲到最后你就发现聚会的喜乐好像在主面前的祝福不见，一天到晚就是讲都不跟主讲话，就光跟别人讲话。那闲话会漏掉生命，弟兄姊妹，我们批评论断的话绝对会叫我们漏掉生命。发脾气也是一样啊。那我想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那其实不要讲年轻的弟兄姊妹，大家都一样，这个夫妻之间如果有不愉快的事情的话，你会发现是最消耗你的，对不对？不管今天聚会你被圣灵充满了怎么样，你甚至说了方言啊，你如果回到家跟你另外一半吵一架的话，你试试看， 你连晚上觉都睡不好，第二天上班没有心情上班，整个人就好像所有的祝福所有的力量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但是呢，一般的人却又给自己很多的借口跟理由，哪个夫妻不吵架啊？哪个人没有脾气？哪个人没有软弱？我们会有很多的原因去把自己的东西解决掉啊。还有的人还很欣赏他自己身上的这个漏症啊，他说我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脾气直了一点。脾气不好吗？还不会承认自己有脾气，对不对？不会发现，不会承认自己有问题，还会讲说我什么都好，就是脾气直了一点，还不说脾气坏了一点，只说我脾气直了一点，我什么话就是直说，我脾气发完了就没事儿。这个，所以以前穆迪跟一个姊妹讲，一个姊妹跟他讲同样的话，这个穆迪弟兄就跟他讲，他说姊妹啊，你发完脾气你就没事了啊，你就像那个大炮一样，炮打出去了你就没事了，但是你知道这个炮掉下来打死了多少人？你说我脾气发完了就没事了，我这个人是最直最简单了，我发完脾气我这个人就好了。你说姊妹，可是你发完以后，你有没有想到你在另外一半的里面你造成了多少的伤害，然后这个家的祝福就漏掉了，你们之间那个和睦的关系给破坏掉了。有的时候我们里面觉得受委屈，我们硬要讲什么东西，圣灵 stop 我们，我们还是要讲，我们就是不能够受委屈受误会，而我们一定要去争，要去争，要去争，而弟兄姊妹，这个争完以后，你发现你的生命就漏掉了。有的人只沉溺在电视的面前，从来不读主的话语。我说我没有时间读圣经，我太累了，但是我上了班上了一天，我需要好好听点音乐，我需要看点电视。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听音乐，我也不是说我们不能看电视。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把你的时间都耗在世界上的话，你发现你不可能在主的面前让主的祝福，让主在我们身上的生命是那样子的新鲜，而那样子不断的增长。就是想到我们身上一些肉质啊，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不一样，我的问题可能跟你的问题不一样。来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甘心软弱的话，我们都应该很谦卑的来到圣灵的光底下啊！我们求主显明我们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我不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道德上十全十美的人，而是说我们要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神每一次对我说话，或者圣灵每一次祝福我之后，这么快的祝福就不见了，那个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可能是我们一些松的习惯，可能是一些我们随便的态度，可能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很多的毛病，弟兄姊妹，圣灵会为我们显明出来的。那很多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认真去对付它，我们容留它存在的话，它有一天它慢慢消化，慢慢消化，到最后它可能带来真正一个最大的一个伤害。因为你一次损失一点点，一次血漏一点点，你觉得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弟兄姊妹，长期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东西在你身上所带来的困扰，它甚至可能会带来给我们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啊！所以有很多人在一不小心的里面他跌倒了，在一个很大的试探面前跌倒了，在一个很大的考验面前跌倒了，在一个环境的面前他突然犯了一个大错，不是他存心要犯，而是说在平常这个毛病在身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去重视他，我们没有去面对，没有去解决他。我前一阵子跟弟兄姊妹讲过，在1995年在华盛顿州这个有一对父母亲，他们平常大概也是生活粗心惯的，但是也都觉得这没有什么啊。结果在1995年这个7月4号啊，美国国庆的时候，他们带着他们三个小孩子出去看烟火，看完烟火以后回家的路上经过这个一个路桥底下的公园，父母亲两个都想上厕所啊，那三个孩子在后面都睡得好好的，他们两个就下去，就停在公园旁边一个 Columbia River 旁边的一个厕所，他们两个夫妻就上了厕所，等到出来的时候发现他们的 van 不见了原来这个停车的时候没有把它停好，然后这个车子就整个就滑到 Columbia River 里面去，所以那个父亲出来一发现的时候急得跳到河里面去，想要把那个门拉开，拉不开，因为水流很急，而且整个 van 沉到水底下，他根本没办法拉开，当然把警察叫来把这个车子拉出来的时候，已经2个小时以后，后面的三个孩子全部死掉。 兄姊妹，我们会觉得这个生活可能粗心啊，邋遢一点，没有什么关系啦，随便了。但弟兄姊妹，任何一个东西，它如果在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破口，成为一个漏洞的时候，它不仅仅让我们漏掉神的祝福，它也会成为仇敌来破坏、来攻击我们的一个入口。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能小看这些。雅各书讲到这个葡萄园的时候，讲到小狐狸进来，不是讲到大狐狸，因为外面有栏杆可以把大狐狸遮住。我们平常注意的都是那些大罪，我们不去犯，但弟兄姊妹，我们却常常忽略了小狐狸。小狐狸从那个小缝里面进来，而在葡萄开花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葡萄要能够结出果子，它必须经过开花的阶段，开那么多小小的花，那小狐狸进来跳啊玩啊，你觉得它很可爱，你根本不会去太注意它，你觉得这是太可爱的事情。